今天我们在立位记的读经进度呢，这是在教会界里面最常被引述出来的一段话，也就是在第十七章，立位记的第十七章的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节，那就是论述到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吃血有被这样教导过的有吗？有哈，就是说千万不能够吃血啊。所以小时候我的母亲是从小就带我们在教会长大，所以从小就教导我们不能吃血，不能吃血啊。然后可是有时候朋友邀约出去吃东西，就吃了一碗猪血汤啊。然后朋友邀约去逛夜市，就吃了那个猪血糕。哎呀，真的是人间美味。然后后来才觉得主啊，我是不是犯戒了哈？我是不是得罪你了哈？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到底立位记这段所说的不可以吃血，到底是带有什么含义哈？所以请你来看立位记的第十七章第十节，那边说到，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哇，吓死人了哈。然后在第十一节，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这血就表示那个这个 the， 就是这个血是有定冠词的，我把这一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然后一直到第十四节，您读第十四节，再重申一次，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所以就是因为这句话哈，所以我们就被教导说，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能够吃血。有这样被教导过的吗？有吗？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导，所以以至于我总觉得哈，吃血就是一种得罪神啊，吃血就好像是我在生命里面犯了一个大忌，因为血生命在血中，所以我吃了就要在神的名中被剪除。所以当下吃的很开心，那吃完之后呢，我就说主啊，请饶恕我，赦免我哈。所以好像我常在这食物当中会受到这种的挣扎。然而这段话到底是不是在讲食物呢？从第十七章的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六节，通通都在讲血这件事情。短短的十四节，十到十四节当中，短短的一段经文里面，既然超过十次以上是论到血，所以这段一定是说到跟血有关的事情。是的，这一段是论到跟血有关的事，但是是不是论述到跟吃有关的事？我再讲一次，立位记十七章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通通都在讲血有关的事，是论述到这个血在生命中，但是是不是论述到吃这件事情？因为在立位记的第十七章的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六节里面所出现到的那个吃，都不是饮食的吃。所以我们讲说，我们通常都在讲喝血，而不是在讲吃血哈。所以这个吃，为什么用吃而不是用喝这个字？所以这里面所讲述的就不是跟礼仪有关的事情。创世纪从我们那天有读到，从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五章都是在讲洁净不洁净，因此从第十六章一直到第二十章全部都是论述到我们生活上面的事。所以从第十六章一直到第二十章，所以您看第十六章是论述到要守赎罪日，所以十七章就论述到如何宰牛羊，插进了一句话叫做不可以吃血。十八章就说要遵行神的典章，十九二十就是说我们要境界民中该做的事，境界我们千万不能够献给摩洛，境界我们奸淫。所以十六章一直到第二十章真的都是单讲说吃这件事吗？不可以吃血这件事情吗？所以不能够吃血是从立位记开始的吗？如果是从立位记开始的，那么这一段就是论述到礼仪，论述到律例，论述到一个典章，而这个是要求在行为上面的要求，我们不能够触犯。但如果这是一个礼仪说的话，那么 在新约当中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外邦人大量的信主，保罗与巴拿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去会议，最后雅各做了一个决断，他说若是外邦人信主，必须要遵从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不可以奸淫，第二，不能够吃祭拜偶像之物，第三个就是不能够吃血。哇哦，如果这是礼仪说的话，那么从使徒行传十五章开始，就一路到保罗书信当中，他应该一直强调这件事。然而保罗却强调说，任何在洁净之人的面前，任何食物都是洁净的，凡物都可吃。哎，那就保罗没有去遵从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会议咯。所以如果是礼仪，如果是规范的话，那么在书信里面应该要提到，保罗书信里面应该要提到，在希伯来书里面应该也要在这提到，然后却都没有提到。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吃血，是从利未记开始的吗？其实不是，是从创世纪就开始。创世纪九章四节，您翻开一下，您翻开您的圣经，创世纪九章四节，那里就说到可不可以吃血啊。创世纪九章四节那边就说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就像我那天说的，可不可以吃肉？所以肉有分洁净不洁净吗？可以，有分啦。所以那天我就想说，到底可不可以吃鳗鱼饭啊？可不可以吃鳝鱼炒面？哎呀，可不可以吃兔肉跟那个骆驼肉？哎呀，不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啊？所以可以吃不可以吃，不是凭借着我的信心，而是凭借着他人的信心。所以我是在爱心里面，我决定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那么紧接着第四节说什么？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下面就说了一句话，流你们血的，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所以第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哎，这边怎么突然插一句可以吃，然后又说肉中有带着什么，血是带着生命的，下一句就说不可流人血的罪。所以这个血是指单指吃吗？其实不是，这个血是从三个方面来讲。所以仔细听啊，我知道啊，我现在要稍微讲一下啊，不管您是在网络上听这段信息啊，或者是您在其他方面听到了这个信息的，我请你务必尊重您教会的教导，务必尊重您牧者的教导。那我现在所讲的啊，是我在啊我个人自己读经的亮光。所以如果您的教会、您的牧者说不可吃血，那您就要顺服哈。那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个人的亮光，免得我怕有人讲说啊，你看那个某某教会的某某传道讲的这句话，这个是我个人的立场啊。血呢，到底可不可以吃？这跟吃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啊，利未记里面所论述到不可以吃血，到底是在讲哪一件事情呢？所以是讲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是从道德来看。第二方面是从敬拜来看，第三面是从关系来看。我们先来从看道德来看，创世纪第九章四五六三节都是论述到，在接了第四节以后说到血之后的关系，是论述到不可以流人的血。所以从道德来看，所谓不可吃血的意思，就是我不可以去凶杀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当中血在生命当中。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有论述到哈，旧约是说你们不可以杀人，但新约说是你们连恨人都不可以。所以新约的标准更高，在旧约的标准是说不得以任意凶杀。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边论述到的那个禁戒奸淫，禁戒吃偶像之物，第三个吃血，其实的真正更好的翻译是不可以凶杀，不可以杀人，而是要尊重人的血，尊重生命。 尊重到一种地步，甚至连动物的生命都要去尊重。所以当这个动物致死的，或者是我们杀了以后，如果非献祭以外的，我们都要用土把它的血盖住。这是在新约里面已经成就了，就是血流出来带有生命，带有赎罪，若不是为了献祭，这个血必须遮盖。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被这个血遮盖，在这旧约当中，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是被血遮盖的一群。所以第一个道德说乃是论述到我们必须要去尊重生命，我们不得以凶杀。但是新约的要求更高，而是我们不单是不凶杀，我们还不得以去恨人，我们不能够对别人不饶恕。所以所谓的不得吃血还带有更高的意义，就是我能够去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我去与人有一个和睦的相处，我能够去看重神造这个人的荣耀价值。这就是不得吃血，就是不得流血的意思，不得流血。所以为什么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之所以看重这个人的价值，所以我尊重这个生命，这个动作就叫做不可以吃血。第二个敬拜说，如果您有读第十六章，从第一利未记第一章一直读，你会发觉每一次献祭那个血的处理有不同的方式，对不对？有些的血是要涂在什么坛上，祭坛，有的血是要倒在祭坛的周围。燔祭呢，公牛的血要倒在整个会幕的周围。好，那大祭司拿着血进入到至圣所的当中，有些的血要弹在施恩座的前面，有些的血要涂在施恩座的东面，有些的血要涂弹在施恩座的上面。走出来之后再到了香坛，再弹七次，弹在那个香坛的上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那么复杂？血有没有味道？有吗？腥味。所以你要想，你走到至圣所里面，走到圣所里面会不会有味道？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进去过祭坛那里会不会有味道？杀牛宰羊都在那里啊，所以有腥血腥味，有烤肉味。烤肉嘛，脂油牛肉都牛要献上，烤牛肉烤羊肉嘛，对不对？素面也都要献上。所以在那个地方是充满着许多味道。那血这边这么多种方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在新约里面就成就了，原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血是各方各样的倾倒在我们身上，涂抹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个血是倒在我们身上，一种遮盖，那个血是弹在我们身上，表示我们被洁净。这是一种敬拜说，表示我连结于神的自己。不可吃血的意思也表示连结于不得于与偶像的崇拜有关。我们是单单的属于基督的宝血遮盖下的人，我们是活在基督宝血遮盖下的，所以我要单一的去敬拜他。他是遮盖我的人，他是洁净我的人，他是洗净我罪的人。所有一切与异教相关的跟血有关的献祭，我都不得有份，我都不得有份。所以保罗才会讲啊，祭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可以。但可不可以到庙宇当中吃？不可以。有差吗？在家吃祭偶像吃肉就可以，到庙宇那边吃肉就不可以。强调的是什么？敬拜而不是食物。强调的是祭地点而不是那个食物的本身。祭偶像之物，因为当时所卖的都是祭偶像之物，所以你买了一定是祭拜过偶像的。可不可以吃？可以。凡洁净过了通通可以吃。但是你可不可以刚强壮胆到一种地步，我到庙宇里面去吃？不可以，那是鬼魔的宴席。所以强调的不是食物的本身，而是强调的是敬拜的源头。所以不可吃血的意思就是这样，我活在这个敬拜的独一的源头里面，我不去参与偶像的崇拜。所以在现今里面，我们会不会有些异教的思想进入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可不可以算命？可不可以观照？可不可以塔罗牌？我们当然说不可以。可是年轻人对他们而言，碟仙、前仙、塔罗牌，甚至是异教信仰的电影电视，我们都得要小心， 因为那个都跟血有关。我们必须一直把自己存浸在这个血的遮盖之下，我们一直在独一的敬拜的源头的里面。凡是与异教有关相关的信仰，这都是在血以外的事，这个东西就叫做吃血，就是与血有关。所以我的敬拜里面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人的生命与异教的信仰有关，与异教的敬拜有关？所以你仔细看看现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台湾的电影，甚至是我们国内的电影，很多其实都是跟异教的信仰有关的，包含像电视，包含像电影前世今生啊，有没有啊，来回转世，穿梭时空啊，我们觉得哇好浪漫啊，外星人可爱的都教授啊，外星人化身 爱了我们的女主角啊，然后就开始什么寻秦记，从秦朝来的这种穿越时空，就开始带有一种浪漫的素质在里面，其实里面充满了许多异教的信仰，那就是所谓的前世今生。我们在许多的吸血鬼的爱情电影的里面，僵尸的电影里面，魔法的电影的里面，那都是充满异教的信仰。其实孩子们不知不觉的就在这种的媒体的那种的熏陶之下，感染之下，他们觉得哦，其实这一个已经是在神的独一敬拜之外，还有其他的异教的信仰进入到他的思想里面。所以在他认为耶稣基督是否为独一的真理、独一的道路、独一的生命，对他而言不是那么的重要，我好像只要来到教会即可维持我的信仰。其实血为什么要倒、要弹、要涂抹，每一件事都是我们是完全被遮盖在基督宝血的里面。所以不可吃血的意思，就是第二个意义，就是在敬拜上面我不应该与任何的异教的信仰里面有相关，教会里面也是。第三个叫做关系，既然不可以吃血，那么约翰福音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没有生命？为什么哥林多前书那边要说到我们个人应当按理去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的再来？那你们都旧约都教导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到了新约就说好，你们要吃我的血，到底可不可以吃啊？你为什么说不可以吃血？耶稣说一定要吃我的血，所以那个血是指真的血吗？我们说吃主的肉喝我的血，那个是指喝血吗？所以那个是预表什么啊？真的是指食物吗？不是，那是指关系，那是指于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的连结。每一次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表明他的死只等他的再来，表明我们成为心腹切盼他的再来，是指关系。我们喝了主的血，表示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而是这个血里面有生命，而当我们喝他的血的一个预表，他的生命就进到我的里面，我与基督的关系是连结的，是亲密的。所以不仅要吃血，还要天天吃，时时吃。我讲的是不是食物？我讲的是什么？与主的关系。所以不可以吃血，这边所强调的就是三面。如果您从第十六章一路读到第二十章，通通都是在讲几件事情，通通都是在讲我们尊重生命，我们通通都是在讲敬拜独一的真神，通通都是在讲与这位神有情深亲密的关系。所以不可以吃血绝对不是在讲食物，而是在讲尊重人的生命。第二个，敬拜独一的真神。第三个，和神有和好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那边才会说到，当我们靠着这个血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求怜悯，蒙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在罗马书特别讲到，当我们在这个血的洁净，我得以被赦罪，我得以被称义，我可以成圣，还有将来荣耀的盼望在等着我。就是在血的这种的道路上面，我一路走过去，是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越来越荣耀。所以吃血是不是照着利未记十七章所讲的， 单一指到食物而言，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所以如果这个民族血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食物的话，那就吃吧。可是如果这个血带有一种敬拜的意义，不要忘了，咱们歃血为盟，鸡头一拿来割一刀，血倒到 酒的当中和一和，咱们就喝了下去，皇天在上，什么后土在下，有没有看过这类的电影？这就叫做什么？这是敬拜。所以这样的一个血就是什么？与敬拜有关的。所以不可以吃血，是强调不得与偶像的敬拜、异教的崇拜有关。所以不得以流人血的罪，在新约有个更高的要求：我能不能去爱人？我能不能去饶恕人？我能不能去接纳人？在我里面有没有恨？在我里面有没有不饶恕？在我里面有没有轻视？在我里面有没有恨恶？而这个动作就是杀人，这个动作就叫做流人血的罪。所以你会发觉，原来利未记十七章里面所讲的，不是指食物可不可以吃，而是通通都是在讲第十六章，利未记第十六章在讲的是什么？赎罪。十七章是讲什么？杀牛宰羊之力。十八章是讲什么？你没有带圣经吗？有哈，好了，一定要翻哦。十六章你们讲到会看到两只羊，一个叫做献祭的羊，一只羊叫做阿撒谢勒。然后后面就说到赎罪日，强调这血，这血，我刚才是强调这血 the 那个定冠词的这个这，就表示这个血是强调赎罪的血，而这个赎罪的血就是指到燔祭和平安祭的血，你们不得吃。因为燔祭和赎罪平安祭表彰我们完全的献与神，与神之间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个血是不能吃的，是不得与在敬拜上面逾越的，是必须照着耶和华吩咐里面去照着去行的。所以这个不是指的食物而已。所以如果今天按照圣经的教导，你的朋友邀约你来吃碗猪血汤，可不可以吃呢？我没有说可以哦，可不可以吃？可以不可以啊？来一盘好吃的猪血糕吧，啊，吃个火锅，里面有猪血块，那你可不可以吃呢？我告诉你，可以不可以？一定要记住这个，不是说没有问题了，我吃吧。不，如果你旁边的人信心软弱了，你不可以吃。记住哦。那如果周围没人啊，你就吃吧。如果老板对你说，哎呀，听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可以吃猪血？哎呀，真的 啊为了吃我就不吃。所以是不是为了自己信心的缘故，是为了别人信心的缘故，而这个是出于更高的要求，爱的原则。所以我再重申一次啊，如果在网络上的朋友，听信的朋友，如果您的教会，您的牧师说不可以吃血，指的是食物，你要顺服，你千万不可以吃。那如果您早晨听了这段信仰，你会这段的分享，你要知道吃血绝对不是指食物而言，而是指我们尊重生命，与人有合一的关系，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让异教的信仰与我们的信仰有所分别。第三，我们时时的吃血表达我们与耶稣基督有合一相爱亲身亲密的关系。所以如果吃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例的话，那么在保罗书信里面他应该一再强调，如果吃血是一个重要条例的话，希伯来书里面他也应该要论述到这件事。但是你从保罗书信、希伯来书甚至到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点通通都没有再提，只有提到的是基督的宝血与我们之间的关联。所以血就不是指食物了，血就是指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在他的遮盖之下，以及我们去看重人与人之间合一的关系。阿们。我们能站立起来，再次重申，这是我个人读经的亮光，这个不是规范，也不是鼓励你开始大量的开始去吃了哈，不是，我没有鼓励你啊，开始去吃猪血糕啊，开始去吃猪血汤，我没有鼓励您这件事情。还有洁净不洁净的食物，那如果您吃鳗鱼饭心里会有疙瘩，那就不要吃哈。如果您觉得鳗鱼饭很好吃，我吃了之后也很平安啊， 周围的人也不会受影响，那就吃吧。所以洁净不洁净绝对不是指到食物的本身，而是什么，我这个人洁净不洁净。可不可以吃血绝对不是指食物，而是我们这个人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都是在新约里面完全的应验。但是在新约当中论述到不可奸淫，这可是道德，在新约里面却没有放松这一条。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害，神的十诫仍然一直坚持下去。所以我们要记住，食物条例的那个都过往了，但神的道德、神的圣洁、神的神性所存下来的一些的律例典章，导致我们需要活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三件事。第一，求神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去看看自己有没有流无辜人血的罪，不是只是杀人而已，我有没有去恨人、不饶恕人、伤害人、得罪人。第二，你要祷告，主在我的信仰里面会不会有开始有些异教的信仰在我的观念里面，电影、电视、报章、杂志、文章，甚至这个世代所带来的一些邪以外的信仰，你会不会有这些的接受了呢？第三，请问你有没有天天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天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与他有情深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三件事。